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是的，我们的节目虽然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更关注你个人的成长，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特别为你安排了精神健康热线。而且非常感恩的是，我们可以邀请到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呢，都是多年来在我们空中辅导做嘉宾，特别是非常的关注，非常的爱国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个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接听来自浙江金姊妹的电话。喂，金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静姐妹你好。
嗯，
你好，
你好，
是是是，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找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呢，我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我还没有得救。我母亲呢是基督徒，然后我丈夫他们那边也是基督徒啊。
是。
现在我们碰到难处了。我小孩呢，他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他就是抑郁症嘛，现在是医生诊断是重症，他就有精神上面的一个幻觉。现在呢，经过药物的治疗，住院之后呢，在学校里现在他就是去上学了。在上学的时候呢，他还会出现他享有这种日常的有行为，就是用刀想自己玩这个手腕什么的这个行为。然后学校的老师呢，要我们就家长在学校陪读。小孩子现在呢已经是初二了。
是。所以你的孩子他现在是初中二年级，对不对？
对。
男孩还是女孩啊？
女孩子，对。
哦，女孩子，她现在是几岁呢？
现在十四岁。
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情况啊？
我们其实几年之前，两三年之前，他就晚上睡觉入睡比较困难。晚上睡觉呢，睡眠质量还是好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诊断出来了这个情况。
所以两年前开始他的睡眠就不好，但是今年才发现，然后诊断出，医生说他是什么疾病？
是重度抑郁症。
重度抑郁症。好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说有吃药，但是孩子还是虽然上学了，但是孩子还会就是有自残的情况，对吗？
对，但是他就是他这种行为没有出血什么，他就是有这种表现。就是
你怎么知道是老师跟你说的，还是孩子跟你？
对，老师沟通的，老师沟通的。
这种老师知道你的孩子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不是，他有这种表现，就是他用个小刀在这个手腕上划，但是他没有划到皮肤，就是这样。
有做这个动作。好，那今天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怎么样我孩子这个情况能得到缓解？就是在组里面，我们每个星期都是去聚会唱歌、唱诗歌、做祷告，但这种行为他为什么会挥之不去？还有一个就是他怎么样在学习上面运用这个主耶稣的他这个 智慧，就是他这个学习上面能够上进。
嗯嗯，好，嗯。
嗯，静姐妹，我想问一下，就是女儿刚才你告诉我们她有一点幻觉，你可以讲多一点，让我们了解嘛？什么幻觉？
她就是她自己说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要她做这种行为。
哦哦，是。
好好，听到你形容女儿的情况，都属于一些我们讲就是忧郁症。按照他的病情症状来讲，就是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就是有一些幻觉哈，好像自己控制不到一些思想，甚至有一些自残啊、自杀的念头啊，行为啊，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啊。但是我们鼓励静姐妹跟听众朋友，就是忧郁症就算是严重的病情，只要得到好的治疗，配合康复过来，就很多时候都可以完全康复，可以甚至不需要长期的治疗。首先就是要按照他的情况，医生应该用最有效的药让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以现在
我们
的
对，
因为已经住院已经出院，我相信已经有一些药物给他服用。因为这个病忧郁症不单很多时候不单单是情绪思想啊心理的问题，也有一个很强的因素，就是生理的缘故，就是脑部的细胞里面的分泌不足够不平衡，所以有一些药我们就叫是抗忧郁药，如果能就调整脑部分泌的话，他的病情就容易控制过来。所以首先因为有严重的症状一定要服药，
对，
但是按照病情如果慢慢改善康复过来，将来都有机会可以停药，可以完全康复的，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药物治疗。但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需要心理辅导啊，
疏导他的情绪，
对呀，家人啊、朋友啊、弟兄姊妹鼓励啊，
对，
让他一步一步可以尝试与其他人多一点相处啊，社交生活啊，慢慢一步一步可以参加一些活动，让他慢慢重建这个信心，让他可以感受有快乐啊，有其他人的关心啊，能够主动一点呢，这个才可以完全康复过来。
对对对，
是。
所以你的女儿现在在吃药当中，对吗？
对对对，现在吃药，对。
然后呢，刚才医生也说了，也给她鼓励啊、支持啊，就是能够看辅导的话最好，这方面你们有做吗？
心理辅导我们也在做，就是做家庭治疗和个体的治疗。
那就很足够了啊！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另外就是生活上面，社交生活啊，运动啊，多一点外出啊，能够有信心见人啊，见朋友啊，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等等，都有能够帮助他可以快一点康复过来。
对对，
好的好的。
是是，你还有疑问吗，金姊妹？
就是他这个学习的动力不足啊，就是目标是有，但是他没有行动，他有畏难的这种情绪，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把他就是克服掉？
很多成年人有工作另外就是年轻人学生要面对学业啊、考试，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记忆力、集中力、动力都因为这个忧郁症会影响、会下降，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以为是药物的副作用啊，以为是他自己很懒惰啊，很不努力啊，这个。通常就是这个病会影响脑部的分泌，就没有动力、没有兴趣、没有集中力。另外就是如果睡眠不好、睡眠不足够、失眠的情况严重，都会影响白天的精神、白天的动力、记忆力。 所以很重要就是有好的治疗，尽量保持起码有4-8个小时的睡眠。
嗯，
另外就是医生很小心，尽量不要处方一些让他白天很累的药物，这几方面如果配合得来，他的情况有改善，他的集中力啊记忆力都会万万好起来。
对对，一定会慢慢好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父母面对孩子有这个疾病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刚才听到你问就是孩子的学习，担心他的学习能力嘛，对不对？
对对对。
他现在才是初中二年级，对吗？
对，初中二年级。
嗯嗯。我觉得刚才医生给我们的建议非常的宝贵，但是呢先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家人的关怀鼓励，让他告诉他说只要好好的吃药，然后呢多参加一些跟其他朋友的这种互动关系，他是可以慢慢好起来的。等孩子的病情能够好转的时候呢，才开始注重他的学习，千万在这个节骨眼你不要在学习上面再给他压力了。
嗯，好的好的好的。
嗯，
对呀、
好，那这是
谢谢谢谢，
不客气。浙江的金姊妹，我们也为你的女儿祷告，也求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们哈。这是浙江金姊妹的电话。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
为什么脑子一闲下来就停不住地想些没用的东西？地和其上的情欲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什么时候才能致死我身体里的恶行？什么时候才能忘记不能长存的世间冷暖？什么时候才能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存在的意义？
约翰福音8:32，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共同活出生命真意。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月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也就是一个月只有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内容。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鼓励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孙姊妹的电话。喂，孙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嗯，孙姊妹你好。
啊，你好，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家孩子嘛，就其实今年上半年，就是有这个忧郁症现象，就是他经常用小刀啊把手给他划了，划了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的。我说你是在学校玩狗，他喜欢小猫小狗吗？我说是不是小狗小猫抓的？他说你不要管，你不是的。然后我就没有注意他这些事情。最后聊了，有一天他说妈，你想知道。是想知道我这手怎么开的吗？我说怎么开的？他说我是小刀划的。我说为什么小刀划的吧？我心里烦。
嗯。
他就是他心里烦，底下他也没说什么，就是反正从来不喜欢跟我们交流。
嗯嗯。
就是上学回来就是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是。
然后早上该起来上学就去上学，反正什么话不说，也不说学校的事情，也不说他自己的事情。
嗯嗯。
然后呢，警徽这样，没事我就看他手上有，最后我就 跟他爸爸说要么去看一下医生啊。
嗯。
然后我就去给他带到我们的县城的这个小医生，县城的人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医生说他有一点忧郁症。然后呢，我心想也没有事，肯定他是现在是叛逆时期哈，我也没给他当回事。然后这下半年的就开始上学了，他又是这样。
嗯，
又是这样画画画了，是高兴呢，他就早上去上学；不高兴，说去说不去就不去了。
嗯，是。
然后我就跟他说，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他也不吭声，就是哭。
嗯嗯。
然后我就又叫他爸爸带他，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说上海瑞金医院看这个忧郁症比较好。
嗯嗯。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挂了一个科，到了上海医院去看了一下。
是。
看了一下呢，医生说他是有忧郁症，然后给他开了药。
是。
开了药呢，这个药呢，他不能吃，吃了呢，他颈椎是椎体外泄反应，他那个颈椎啊，在学校里最后吃了了，不就上学校去上学嘛？
嗯。
然后他趴了睡觉，中午要休息嘛，然后那个脖子就僵硬了，就脖子不能动了。
哦哦，是。
不能动了，我就给他又送到医院去检查，不知什么原因啊，医生说就是吃这个药物的反应。
嗯。
然后我就把这个药停了，因为我们离上海很远，是不是？
是。
我们去趟很难，走的时候也没有记，也没有留那个医生的电话，现在也不好联系。所以我那天就给你发了个短信问一下。
哦，是是是。好啊，那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怎么办，这个药不吃今后怎么能恢复。
嗯嗯，好，首先我想问问你的女儿多大？
17岁。
她读几年级啊？
虚岁，17岁，读高二。
哦，读高二。所以听你这么讲的话，她就是很内向，什么都不跟你们说，但是她的情绪很不稳定，有的时候常常会就是忧郁忧闷这样，对不对？
对。
嗯嗯，你家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吗？
我三个女儿，她是老二。
哦，她是老二。好，廖医生，听到孙姊妹讲自己女儿的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
孙姊妹你好，我听到女儿就是近年开始有这个情况，就吃药，医生看到药物做成有一些副作用之后，有没有尝试改变啊，换另外一些药给他？
没有，因为我们离上海远嘛，
嗯，
走的时候也没有联系电话，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没有去瞧了，也没有吃了。
嗯嗯嗯。因为刚才孙姊妹告诉我们，就是女儿有一些我们讲就是具体外的反应，这个就是比较罕见，在抗忧郁症的药很小有这个副作用，通常是比较多在精神分裂症的药就比较常见一点。所以如果孙姊妹的女儿的情况是真的属于忧郁症的话，应该大部分的抗忧郁药都没有这个副作用，
就是说脖子不会僵硬。
对对，这个是很罕见的，在抗忧郁症的药，可能医生处方某一些类型的药，可能有一些啊，好像刚才一个姊妹就是，如果有幻觉的，一些忧郁症的话，患者可能医生处方一些抗幻觉的药，就有这类的副作用。所以孙姊妹如果能够跟医生沟通，他们应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处方给女儿，来控制忧郁症的病情。
是。
那刚才我听到孙姊妹讲，就是女儿有些时候，用一把小刀去伤害自己。对啊，这个特别是年轻的病人，十多岁，特别是女孩子，就很容易有这一类的行为。我们分析这类的行为，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他们有自杀的念头，而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发觉用一些痛戳的方法，用刀子自己感受很痛，就会导致我们脑部感应之后就分泌一些分泌出来，就好像 我们讲就是安多芬，就是让我们感觉可以放松一点，
舒服一点，是吗？
对呀、啊，这个是天然自然的一些镇痛剂，止痛剂。
是是是，所以廖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通常他们用这种方法自残的话，
对，
让他会那个情绪稍微有一点
对痛
放松
痛，身体的痛楚就会有一个信号，告诉脑部分泌一些止痛剂出来，
哦，
好像一些自然的止痛药，
哦，
但是这个止痛药我们讲就是安多芬，
是
就有一些放松情绪的效果。
是，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啊，年轻人呢，甚至我们讲就是小动物，他们可能弄伤自己，咬手指啊，
是
流血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就可以放松一点。
哦，
有一些小朋友就拔头发啊，咬手指啊，
哦，
弄伤自己啊，
对对对，
流血就会情绪可能会发泄出来。
哦，
所以这个就代表他的情绪很不好。
不是，他跟我说了，他说他想死，怕疼，他说所以他没有，他就给划破皮，没有划怎么，他说他想死，就是怕疼，不敢给他划得太狠。
所以有两个可能，刚才讲，如果是真的他已经有自杀的念头，这个就更加要小心，就是
对，
一定要好好的找一些心理专家、医生啊，处方药物啊，心理治疗啊，来帮助他。
对，
我听到算姐妹告诉我们，女儿就是有一段时间都不喜欢跟家人啊，其他人去谈话交流啊，
对，
不分享自己的情绪啊想法，这个当然是很不好很不健康，因为这样就他自己没办法可以处理解决自己心理的问题，
对，
心里面的压力，所以我鼓励孙姊妹，就我相信做家人父母已经很努力，希望可以打开这个隔膜，可以跟女儿孩子可以多一点交流，但是如果真的不容易的话，就一定要找一些他可以容易
谈话的人，对吗？
信任的人可以谈话，可能是其他的孩子啊，他的朋友啊，同学啊，老师啊，都可以尝试啊，邀请他们帮助啊，跟他们谈多一点，让他们有一个对象可以表达他们的情绪。
是是是，你刚才说这是你的第二个女儿，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的老大跟老三跟他的关系好不好？
怎么说呢？因为是我家大女儿从小时候我就领到上幼儿园，我就出门了，她上一年级，她就在家里了。然后这个女儿嘛，大女儿跟二女儿都加5岁。然后呢，我就在上海的时候带了生了这个女儿的，然后就在我身边带了幼儿园上聊了1年级，我给她送回来的，所以他们两个嘛没有相处的太好。
好，那他的下面的那个兄弟呢？兄弟姐妹呢？
下面的时候，他的妹妹也比他小5岁。
哦哦，但是你觉得他们之间不会讲心里话是吗？
对，他跟他姐姐不怎么好，就是妹
妹
嘛，稍微好一点，就是他只是给他当小妹妹，他也不怎么说话。反正就是你说让他倾诉，他就喜欢跟他那一个同桌的同学，他俩能睡得来，别的他不跟叙话，因为他有那个像男孩子性格。
哦哦，所以他愿意跟他的同桌就是讲心里话，对不对？
对对，
那还好啊。
去了别的他不讲。
那我觉得你可以鼓励他，你可以告诉他说，你把你的心思，你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讲，也不愿意跟你的姐姐妹妹说的话，你跟你的好朋友去说说看吧。不然你把东西情绪压抑再下来的话，怕他真的是，就是做一些傻事儿，因为他现在是高中2年级了，对不对？
对。
对呀。
他现在这几天我给他停学了，我觉得他在学校挺会画画的，我有点不放心。
你
就让他在。
刚才我听到有人在讲话，他在你身边吗？
这是我小女儿，刚才回来。
哦哦，所以他不在你身边，对不对？
他刚才出去了。
我
小娃。
嗯，你做妹妹的，你多关心一下姐姐好不好？
嗯，这个小女儿很开朗的。
对，所以你要鼓励她。
寻着跟她说话，寻着跟她说话，她就说烦死了，烦死了。
嗯，
她就是这样。
嗯，我们是希望下一次如果是他在你身边的话，最好是让他跟廖医生谈一谈的话，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
昨天哎，今天我就跟他商量了，我说晚上啊，有意思，粮油电台有医生了，在线上我打电话跟他聊，我说您能不能跟他聊聊吧，他说我不跟他说。
不要，
我也不敢勉强他。
对对，你很好，做得很好，不勉强是对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能勉强。那你再试试看，下个月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若是可以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讲一次他不一定愿意听，你慢慢慢慢的引导他，他若是愿意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互动是好事儿来的。
对对对，感谢神啊，真的谢谢你们这么爱我，我真的从神来的爱。也为我祷告，为我女儿祷告，我看她也有学龄的工作，昨天我们家开礼拜嘛，前天。
姐妹呀，
她闹了一天就不吃饭。
姐妹呀，我觉得刚才廖医生告诉你的就是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因为他现在吃的那个药呢可能就是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合他，所以能够保持沟通，重新的帮他配药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忧郁症会有好处，好吗？我们也为你的女儿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而祷告。这是河南孙姊妹的电话。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8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是的，如果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个人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精神健康方面有一些困惑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水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水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啊，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你好。你好，廖医生。
水姐妹你好。
你好，廖医生。
你好。
是，请说。
非常感谢神。给你们都给打电话。
对，我们也很感恩。
我就是那个我的孩子呢，他那个是那个孤独症，然后就是那个，这几年我一直在，但有点干预晚了。然后3岁多开始干预，现在效果还是不是很好，就是还是不能沟通，然后就是好动，太好动了。当时是查出来的时候是，其实1岁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不和正常孩子不一样。然后这家里人就说那个大大就好了。然后一直没有接触过这种孩子。因为他小时候也不止物，刚开始挺活泼的，到后来就是你叫他他就冲耳，就是不理，然后就跟听不见一样。后来我就去，然后跟我丈夫说，然后他们一家人就是没有支持我的，然后我也出不去，因为他爸一直在外地嘛，然后我们就是婚后一直分居，然后我也没办法带着孩子出去那个大医院看。后来去了北京一次，然后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医院去查。然后医生说就是那个那时候1岁不到2岁吧，然后医生说一定要干预，因为这个孩子没有药， 又是先天性的，说是然后只能干预，通过机构来干预，后来一直也还是有阻拦，到了三岁多了，然后去了，其实就是两岁到三岁半是黄金期嘛，
是是，
然后我们三岁多才干预，
嗯，
然后到现在就是五岁多了，就是还是很不什么，就是不能沟通，然后好多东西都是基本上就是不能自理，
哦，
我现在就是现在给他上这个机构这个学校，我就觉得每天陪读真的是信心很渺茫，我每次就是祷告神，我不知道神在我们这个家庭的旨意是什么，在孩子身上旨意是什么，
嗯嗯嗯，
有时候真的我非常的急躁，但是孩子有时候不配合，然后有些是就是自闭带着一些行为问题，
是，
嗯，我就有时候就非常急躁，会打他，
哦，
我打他之后，我就真的是他也不是他愿意的，他也不是他自己故意的，
嗯，
但是我控制不住，因为我一直都是我自己带他，
嗯，
我有时候心里非常真的非常崩溃，
嗯嗯，
没有一个就是我的他爸爸也是没有说支持的，就是说也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就是没有自己的那种主见，跟他我跟他就是交通沟通吧，就是拿主意他都是拿不了主意，就是你自己随便吧，你现在就是你自己弄吧，那大不了以后就那样吧，有时候就是以后就养着他吧，后来又说啊以后让别人说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的地方人
嗯
有点笑话怎么怎么着，然后就是他爷爷上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就说啊这个绝后了这些话，我有时候就觉得家庭真的是就是都不支持，因为我们这边那个上学的这种机构都是全家，你不管是信耶稣的还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非常爱这个孩子，是一家人齐心合力的劲儿使在一个孩子身上，我们家就我自己有时还没有支持，然后就是说都说一些风凉的话，就是说一些啊，不加劲儿的话，
哎
呦，有时候真的是对这个孩子，真的是我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吗？
是是是是，我觉得很不容易。那水姊妹啊，孩子现在五岁多了，对不对？
对，
嗯嗯，
特别好动。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廖医生呢，在这一方面也是专业人士，所以呢，你可以问问廖医生。关于孩子的这个情况。
你好，廖医生。
你好，
我就是
水姐妹。
您说。
廖医生，像他的孩子这种自闭症或者是好动的话，要怎么面对呢？
如果现在儿子是五岁，我们很重要，就先要多了解孤独症的病症，他们碰墙常见的问题，另外就是怎么样配合让他有机会从他的潜能中可以尽量帮他可以有进步。首先我们要看了解就是这个病，好像姊妹刚才讲就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病的，
是，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能是训练啊，小组的治疗啊，干预啊，一些训练啊等等，都可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可以学习多一点，提升他们的能力，提升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学业的能力，他们能够说话的能力等等。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孩子他们可能出现的其他的症状，另外就是很重要，就是可能医生都会安排一个我们叫就是智商的评估，就
是
IQ 这个，看看孩子的智商属于哪一个
阶段，
尽量配合选择最好的学校，最适合的类型的学校地方，让他可以未来几年可以好好的学习，因为如果放他在一些 最困难呢，最好的学校可能他没办法可以应付。
对，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挑选对他最适合的地方，就容易他能够适应过来，万万有机会发挥，尽量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嗯嗯。
第二就是刚才水姐妹告诉我们，儿子有很好动，很过动，
是是，对，非常好动。
有不小的小孩子，他们除了孤独症之外，都有一些并发，我们讲就是过度活跃、专注力不足这个症 ADHD 这个症。这个症就很不同了，可以有效的药物可以控制他们，减小他们的过度活跃，控制他们好一点的自制的能力，可以控制自己不要太冲动啊，太顽皮啊，这方面都可以帮助大一点。如果将来他的 ADHD 就是过动症的症状太严重太多的时候，都可以考虑这方面用药物可以帮助他一点点。
是是是。好，请说。
另外就是很重要，刚才讲就是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好的地方，一个空间，一个机会，让孩子可以尽量可以学习好一点，进步多一点。
对，
当然是学校了。第二更加重要就是家庭，就是爸爸妈妈身边的成年人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对，
不要太冲动，不要太激动，一定要放松一点。
是，
因为这个进步的过程是很漫长的。现在五岁，我可以告诉水姐妹，就是到十五岁，未来的十年，你都需要很有耐心，要慢慢来，一步一步，陪伴孩子，一步一步可以有进步，学习多一点。
是，
这个就很重要，就是你本人跟你的跟他的爸爸怎么样可以有好的情绪，一同配合，一步一步帮着孩子可以
走出来，
学习好一点，
对对，
提升他的能力。
是是，那个水姊妹啊，我们刚才听到了你的丈夫他不管，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鼓励你，你自己真的是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我们也要为你祷告，就是让你的情绪去平静。刚才医生也说了，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十年，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陪伴他，相信他一定是可以慢慢的好起来，也能够走出来。那我在这里也问一下廖医生，刚才廖医生说过度活跃症呢，可以借助药物来控制嘛？
对
不对？那小孩子，比如说五岁的孩子，他可以吃这一方面的药吗？
首先我讲多一点，就是孤独症、自闭症的症状，主要是三方面，就是写照能力不正常，
是
没办法可以很容易跟其他人相处得好。第二就是言语说话的能力，他们会好像随姐妹告诉我们，他的说话的能力很弱很小，长得很小，这个一定要培养啊，教到训练。第三就是一些固执的行为，重重复复的行为，很多人奇怪的固执，很多东西我们平常的小孩子都很容易适应，但是这些孩子就很偏执很固执，这个就需要大人家人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鼓励啊，培养啊，教导啊，让他有机会可以克服这几方面的问题。这几方面的症状都通常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助。第三种，一些固执啊，重重复复的行为，可能大一点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可以考虑，但是主要都不是靠药物。
是是。
但是如果这一类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如果他们伴随有一些我们讲就是多动症，
是
啊 ADHD 这个症状，如果是真的诊断有这个情况，如果有一些药物医生处方，他的过动症就可以抑制过来，就变得他的情况就容易教训教导啊，在学校里面呢，他都容易稳定一点呢，可以记忆好一点呢，集中力好一点，这个就比较容易帮助他能够训练好一点了。
哦，明白了，现在很清楚，自闭症有三方面的特点，就是社交能力的问题，说话能力比较弱，第三方面是比较固执，有固执的行为。那这三这个自闭症的这个特征呢，是不能够借助药物来治好的，是需要大人给孩子多一点的鼓励、训练、教导，来克服他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姐妹，你需要有特别的爱心、耐心来帮助孩子。但是孩子再加上有过度症，就是好动的时候呢，过动症的话，就可以借助药物让他这一方面有改善，是吗，医生？
是，对。所以学姐妹的跟你的老公啊，你们家人都需要很大的稳定的情绪，能够有内心，可以有好的稳定的状态，才可以长时间陪伴孩子一步一步，让他可以有进步，训练他。
是，因为
这个不容易啊。
对对，这个很不容易。我觉得像廖医生所说的，需要点时间，对吗？
嗯，需要你自己本身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自己找时间放松，找朋友啊，想教会啊，你自己一定要调整好你的情绪。刚才你讲已经很崩溃，这个是很不好的。
对，所以睡姊妹，因为他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嘛。
嗯，所以姊妹一定要想办法。
自己这一块。
所以你
没有自己的时间。
嗯，是啊，很困难的、
啊。我一点空也弄不出来，就是。
那你的家人，他们就是你的丈夫也不理，没有主见，你有没有什么？
没有，我的丈夫就是一直在外地嘛，我们是长期分居，然后就
是
结婚之后都是他在外地，我在家。现在是我带着孩子，
我想问一下，
在外地康复。
我想问一下，你娘家有没有一些亲人可以帮一帮你啊？因为你刚才听到，
没有，
刚才听到廖医生说，你自己也要能够有一些这个让你放松的时间，这样你才有力量继续的陪伴孩子嘛。
对呀、
没有，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心里真的是有时候就会心里特别就是特别乱的时候，孩子我就会动手打的他，就是我24小时，就是每次24小时都是我和他在一起，没有第三个人，所以有时候我是崩溃的，是特别崩溃的。
教会，你有教会生活吗，姐妹？
有，但是有教会生活，但是人家也是在这边，就是聚完会吧，交通一下今天的这个，那个说讲的道，然后就散会了，也没谈论别的。因为我在这个教会刚聚了有2期教会，我刚来这边这个机构，这边这个学校来给他培训，刚找到一个家庭教会。
我觉得姊妹呀、我鼓励你在这个家庭教会，刚刚去的教会，也把你的这个需要告诉他们，叫他们为你祷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先要主动的把我们的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因为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有共同信仰的嘛，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的去邀请别人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尤其是为你祷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好吗？那平时如果是你找不到别人倾诉你的心声、你的难处的话，你也可以来电话给我们空中辅导，好不好？
好的，
好，我们
还有一个事情，那个周师母还有时间吗？
一点点时间，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
好嘞，我快一点说，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学校的事，真的是不好找，因为现在国内非常昂贵。现在我来这边这个，这老师都是实习培训的，我去找了，我去找了那个教导主任，但是他还是没给我换一个老师。我想请师母为我就是现在孩子这个老师来祷告，因为非常不专业，我也非常着急，孩子越来越大了，非常着急。
嗯， 好，
因为国内的机构都是要排好几年的队才能排进去，这排队才能进去。
是是，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听到你的这个代祷事项，还有在第五空间有很多的主内家人，他们也会为你祷告，特别是为这个孩子的老师能够多一点的关注他祷告，好吗？
对，好的，
嗯，
谢谢，
好，不客气，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山东薛姊妹的电话。嗯，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你
好，
在接送我们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真的是很感动，因为刚才我看到第五空间，我们忠实的听众邱维子他说：“周师母，麻烦你转告这位水姊妹，在青岛呢有一家以林特殊学校，专门训练自闭症、孤独症的孩子，包括训练父母如何陪伴孩子的成长，挺好的。我们会把这个好消息，就是说明天我们会跟这位水姊妹联络，让她不要这么孤单。”为着在线上或者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给这位姊妹带到，我们再次感恩。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黑龙江，也是水姊妹啊，水姊妹的电话。喂，水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啊，水姊妹你说吧，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跟你要讲的也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是，廖医生你好。
嗯、水姊妹你好。
嗯，
你好，
请说。
哎。嗯，我是那个得抑郁症两年多了，
嗯，
然后我是吃药吃了两年多了，
是，
但是那个，喂，
是我们在听你说，
但是我这一开始吃了四种药，然后现在减药，减现在就剩一种药了，但是我最一开始那个吃药就是嗜睡，嗯，就是总是那个睡觉，然后好挺多，后来。又不太好，我就看了那个心理医生。
嗯，
心理医生说他给我诊断的可能是不对，一开始诊断的是那个双向情感障碍。
嗯，
然后给我吃那个叫现在吃最后一种药，这个叫奥氮平。
是，
然后我现在吃这种药，结果我胖了50斤。那个医生就不愿意给我减药，现在说春秋都不能减，然后只有冬夏才能减。我现在吃这个就剩一片了，我想问问那个。廖医生，我可不可以就是自己减药？现在我状态基本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好的，嗯
嗯，所以妹，我想问多一点，你两年前开始看医生的时候是感觉怎么样啊？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心里特别慌，就是可能上班各方面的压力也挺大，我把工作也辞了，
嗯，
然后就是。就是有时候特别，无力，那个走路都就是没有劲儿，洗澡都没有劲儿，
嗯，
然后，就是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总是哭，
嗯，
那样的。
嗯，先你告诉我们所有的症状都是忧郁症的症状，我想问你，后来你说看医生之后，你给你处方四种药，治疗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嗯，
有没有改善过来啊？
那几种药吃完以后就是嗜睡，就是总想睡觉，然后睡得多了以后就好多了。然后因为我把工作也辞了嘛，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了。然后这两年多恢复的还行。
嗯，我比较奇怪，为什么另外有一个治疗师告诉你的情况不对，是向上症，啊，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讲？
我吃完那四种药之后，情况好一些，但是我因为工作也辞了，我就自己在家还是那个，就是经常不会很好，还是很长时间很多有那个焦虑的情况，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是特别浑浑噩噩的过， 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个弟兄，他也是之前得过抑郁症，他说你这种情况不能只吃药，还得看心理医生，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那个心理咨询师。然后我就做了8个月的心理咨询，然后那个后来调节的还不错，但是药一直也吃着。
我比较奇怪，就是你刚才告诉我们有一种药叫奥氮平，这个药通常都会影响胃口，比较增加会胖，这个副作用是蛮常见的。但是这个药通常不是用来治疗一般的忧郁症。我就比较奇怪，为什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的情况是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
对，双向情感障碍就是bipolar。就是我们以前的名称，就是躁狂忧郁症。
躁狂忧郁症。
我想问水姐妹，你有没有什么躁狂的症状啊？很激动啊，情绪很高涨啊，特别的开心啊，花很多钱啊，有没有？
最一开始有，最一开始不好的时候，然后会跟我爱人发脾气，然后就是，特别不好是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还哭，然后骂人这样的。
但是这个都是忧郁症，
那后来没有了。
你刚才讲的都是我们常见的忧郁症的症状。我听不出你有什么双向的症状，所以用这个现在你告诉我们的药，就有一个可能不是太适合你的情况。另外就是做成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就是体重增加很多。
对对，
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再找医生啊，让他们了解清楚你的情况，应该属于忧郁症。通常忧郁症都有发脾气啊，很焦虑啊，失眠啊，这方面的药物通常我们都有很多选择，不会让你很嗜睡，很睡得很多，这个副作用。但是如果你继续现在刚才你说的奥氮平，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我看到就是副作用很大。
是，
另外就是可能对你的病情不是最适合的。
好，那我们鼓励你，就是说，
我中途就是自己断过几次药，但是我一旦不吃这个药，我就是心里非常慌，
所以
不安的。然后
所以呢，
那个大概停一周左右，然后就非常的不好。
那
后来我就不敢自己停了。
对，不要自己停药，重要的是你跟医生讲这个奥氮平是不是真正的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好吗？好，那这是黑龙江水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江西戴姊妹的电话。喂，戴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你好，我啊你好。
是时间不多，时间不多，你说说看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是我的孩子14岁，他今年7月份突然就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刚开始他说有很多梦，一个晚上就是3-4个小时，
是
经常醒来，入睡很困难。到后来呢，7月中旬没办法，就带他去看了一下，医生说有抑郁状态，后慢慢发展的慢慢的比较严重。最后医生说是焦虑性抑郁症，还住了将近20天的院，
是
现在已经出院了，现在在吃药，一天吃6片药。早上3粒，晚上3粒。我的意思说他，那是不是先把这些药给你们讲一下，还是讲现象他的情况？
所以你想问医生什么？现在就是他是忧郁症，慢慢转变成为焦虑忧郁症了，对不对？
刚开始是那个抑郁的状态。
我知道，
就是现在是就吃那个抑郁的，看抑郁的药。后来吃了一段时间，就说前十天稍微好像有点，后来都没有效果了。跟我们全家也很焦急。说这个孩子因为14岁了，他正好这种有点叛逆嘛。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戴姊妹，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因为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想问廖医生什么？
我想问你这个，他吃的这些药，一个对路吧，第二个是不是要去减药？再就还有他的状态回来，他现在呢，感谢主，下午会送他去上学校。啊，其余的时间他一回来都是对着手机玩游戏，我们也，特别是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好的，好的。 梁医生，嗯，剩下四分
钟。大姊妹跟其他好像今天都有很多朋友就是孩子有忧郁症，
嗯，对，
因为忧郁症都是蛮普遍的一个情况，嗯，大概5%的人口有这个病，
嗯，
另外就是很多是年轻人读书啊考试的压力，所以越来越常见就是年轻人有忧郁症，
嗯
啊，刚才讲就是忧郁症很多都伴随有焦虑症，所以焦虑啊忧郁都是我们常常是同一个病，
嗯，
就是忧郁症的病人很多时候同时有焦虑的症状，所以通常药物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大部分的药物都可以同时抑制忧郁跟焦虑的症状。
嗯，
为什么有不同的药物？有些时候就是医生处方用来帮助缓解睡眠，晚上的睡眠好一点。另外有一些药就是白天来吃，就是减小白天的焦虑。
嗯，
另外更重要就是我们讲就是抗忧郁的药了。
是，
刚才大姊妹告诉我们，就是刚开始治疗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效果，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抗忧郁症的药通常起码要2-3个礼拜才有效果的，但是安眠药就很快，通常1-2天就睡眠改善过来。所以如果我们刚才大姊妹问一个问题，很多家长都很想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减药，
啊，
这个是很简单，就是当然我们不是单药物的治疗，一定要心理治疗，生活的调整，减小压力，处理问题，这个同样重要。但是如果从药物治疗来看，我们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病情完全改善过来，要达到一个很彻底的康复，我们才可以停药。
是，
通常是如果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就尽量保持维持药物治疗到一个地步，就是医生跟病人都觉得现在的情况已经康复了，就可以减药。
对，对，
通常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是，
有些朋友有些人是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差不多，大部分都这个时间都已经达到康复了，当然不是100%，但是大概80%的人都可以半年-1年已经康复过来了。我们听到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告诉我们很多年前已经医治好了，后来停药再复发，这个也可能发生，但是很多时候半年-1年已经完全康复过来了。
是，
所以很重要就是按照儿子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很
好，
对对。第二就是玩手机，很多成年人、年轻人、学生，他们情绪不好，忧郁症的时候，特别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外出啊，不运动，不见朋友，
就
很容易拿手机出来，
对，
玩游戏，这个是很差的行为。
是，
因为越来越，放弃其他的行为，不外出啊，不想学啊。有些小孩子他们只有兴趣打手机，没有兴趣读书，
做别的事情
了，不想学，这个就最坏了，所以一定要控制他们这方面的时间。
是是是，戴姊妹啊，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就是提醒不要轻易的给孩子减药，先暂时呢好好的复药，让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再改善他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时候呢，孩子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再考虑减药的问题，好吗？希望你能够听得清楚明白哈，这是江西戴姊妹的问题。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觉得好像几乎差不多都是跟忧郁症都是有关系的个案。求神帮助我们，也使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能够帮到更多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